个人，一根烧火棍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世代的恩怨，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。张小凡、碧瑶、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？长篇小说《诛仙》，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，敬请收听。第一章，青云。青云山脉巍峨高耸，虎踞中原，山阴处有大河洪川，山阳乃重镇河阳城，扼天下咽喉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青云山连绵百里，峰峦起伏，最高有七峰，高耸入云，平日里只见是白云环绕山腰，不识山顶真容。青云山山林密布，飞瀑奇岩，珍禽异兽在所多有，景色悠显奇峻，天下闻名。只是更有名的却是这山上的修真门派青云门。青云一脉历史悠久，创派至今已有2000余年，为当今正邪两道之首。据说开派祖师本是一个江湖的相师，半生潦倒，郁郁不得志，在其49岁那年云游四方，路经青云山，一眼便看出此山钟灵奇秀，具天地灵气，是一绝好之地，当下立刻登山参峰引路，修真炼道。未几，竟于青云山深处一处密洞内得到一本无名古卷，上载各般妙门法术，艰深枯涩，却是妙用无穷，威力巨大。相师得此奇遇，潜心修习，忽忽20年，小有所成，乃出。几番江湖风雨，虽不能独霸天下，倒也成了一方之雄，遂在青云山上开宗立派，名曰青云。因此古卷所在近于道家，他便做道人打扮，自号为青云子，后世子弟多尊称为青云真人。青云子寿367岁，身前收了10个弟子，临终前叮嘱说：我半生所学尽在相术，游精于风水之下。这青云山乃是人间罕有的灵地，我青云一门占有此山，日后必定兴盛，尔等绝不可放弃，切记切记。当时10位弟子是纷纷点头，深信不疑，青云子方才溘然而逝。不料其后100年间，不知是天意弄人，或根本是青云子的相术不精，青云门非但没有发达，反而是日渐式微。10位弟子当中，2人早夭，4人死于江湖的仇杀对决，剩下的1人残废，1人失踪，只传下2脉。如此过了50年，青云山方圆百里发生了从未有过的天灾地震，山洪爆发，地动山摇，死伤无数，竟又是绝了一脉。 而仅剩独苗却陷于资质本领低微，早不复青云子当年的风光，反因那本古卷的缘故惹来外敌争夺。几番的血战，若不是青云子留下的几道厉害的禁制法宝，只怕青云门已被人灭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00余年，青云门毫无起色，几乎可以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了。到了最后，甚至被人欺负到了家门口。青云七峰中，除了主峰通天峰，其余六座都被外敌占了，其中还有强盗悍匪以作据点，四处抢掠，横行不法。不知情的人多有误解，以为青云门已堕落如斯。青云子弟虽多般辩解，亦有心杀敌，只可惜有心无力，可怜可叹。至今想起，那实在是青云一脉最悲苦的日子。直到距今1300年前，情况才有所改变。大概是青云子的相术终于显灵了，或是上天累了，不再捉弄青云门。这个时候，从青云门第11代传人中，竟出了一个精才绝艳、领袖绝伦的绝世人物——青叶道人。青叶，俗家本姓叶，原是一贫苦书生，天资聪颖过人，却是屡试不中，后机缘巧合，为青云门第10代掌门吴方子收为关门弟子，年仅22岁。青叶入门之后，只一年间便将吴方子所传的所有剑术法道领悟贯通，在弟子当中是独占鳌头。又过一年，便连吴方子也只能凭借深厚的修行与他勉强打个平手。吴方子是又惊又喜，断然将祖师传下的那本古卷拿出传于青叶，自行参详。青叶便就在此通天峰后山的幻月洞闭关整整13年。13年过后，方才破关而出。据说他破关之时，正是月圆之夜。那夜冷月高悬，整座青云山通天峰便如白昼一般。忽而狂风大作，后山竟是龙吟长啸，声震百里，听者无不变色。后有淡紫祥光冲天而起，一声巨响之下，幻月洞府豁然而开。青叶须发尽白，面带微笑，身有青光，缓步而出，众人骇然，以为成仙。其后青叶正式出家，取青云之青字，故名青叶。他当日笑别恩师吴方子说：“师尊稍待，弟子出去办事，一日即回。”众人不明所以。一日夜后，青叶御剑而回，青云山六峰外敌竟已尽数伏诛。青叶道人道法之强，手段之狠，一时间是名动天下，青云门声势大盛。又过一年，吴方子将掌门之位传于青叶，自己清修去了，不再理门中琐事。青叶掌权之后，励精图治，大力扶助同门，严格挑选传人。加之他从无名古卷上领会所得，有鬼神不测之威，青云门从此是蒸蒸日上。50年间已经是正道支柱，而到了200年后，便已领袖正道各门诸派。青叶真人高寿550岁而逝，他一生收徒严谨，仅传7人，遂将青云七峰分至7人，令7脉共传香火。其中掌门居于主峰通天峰青云观中，是一门的重心所在。及至今日，青云门下弟子已近1000人，高手如云，声威显赫， 与天音寺、焚香谷并列为当世的三大门派。而现今的第十五代掌门道玄真人，公参造化，超凡入圣，更是当世一等一的绝世人物。青云山路脚下，离大城河阳还有五十里地的西北方，有个小村落叫草庙村。这里住着四十多户的人家，民风淳朴。村中百姓多以上山打柴交于青云门换些银两生活。平日里村民常见青云弟子高来高去，有诸般神奇，对青云门是崇拜不已，以为是得道仙家。而青云门一向照顾周遭的百姓，对这里的村民也颇为不错。这一日天空阴沉沉的，乌云低垂，让人有股喘不过来气的感觉。从曹庙村看去，那巍峨的青云山直插天际，奇峰怪岩隐隐带了一丝狰狞。只是村民们世代居住于此，这般景象见过不知多少次了，毫不在意，更不要说无知的小孩了。
臭小子，你往哪儿跑？
一声喝骂带了几分的笑意出自一半大小孩之口。他看去十二三岁左右，眉目清秀，领着四五个男女孩童追着前方另一个小孩。前头那个小孩比他大了两岁，个子也矮些，此刻脸上满是笑容，拼力的向前跑去，肩中还回过头做了个鬼脸。
张小凡，有种你就站住！
后头那个小孩高声的叫道。前头那叫张小凡的孩子呸了一声，边跑边说：“
你当我白痴啊？”
说着反而跑得更快了。一路追跑，这些小孩逐渐跑进了村子东头的那间破旧草庙。从外看去，这座小草庙破旧不堪，也不知经历了多少的人世风雨。张小凡第一个冲了进去，不料一不留神，居然被门板绊了一下，扑通一声摔了个跟头。后边几个小孩大喜，一拥而上，将他压在身下。那清秀男孩面有得色，笑着说：“
被我抓住了，这下你没有话说了吧？”
谁知张小凡怪眼一翻说：“
不算不算，你暗算了我，怎么能算？”
那小孩也一愣，其说：“
我什么时候暗算你了？”
张小凡说：“
好你个林惊宇，你敢说这门板不是你放在这儿的？”
那叫林惊宇的小孩大声说：“
哪有此事？”
张小凡一抿嘴，头一歪，一副坚决不投降不屈服的样子。林惊宇气从心起，一手扼住他的脖子，忽然说：“
输好了抓住就认输的，你服不服？”
张小凡理也不理。林惊宇脸色通红，手上用力，大声说：“
服不服？”
张小凡气管被他扼住，呼吸困难，慢慢的脸也开始涨红，但他小小年纪性子竟是急倔，硬是一声不吭。林惊宇却是越来越怒，手上力气是越来越大，口中一叠声的说：“
服不服？服不服？服不服？”
这时其他的小孩眼看不对，都悄悄的缩了回去，只剩下两个无知的孩童为了一起之争，由着各自的偏激性子，这般彼此的坚持着下去。眼看着一场大火便无端升起，忽听这草庙深处一声佛号，有人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快快住手！”一只干瘦的手掌横空而出，伸出两指在林惊宇双手上弹了一弹。林惊宇如遭电击，全身大震，双手自然而然的松开了。张小凡大口的喘着气，显然是憋得狠了。他二人正在当地，回过神来，想起刚才的情景，对看了一眼，彼此都越来越是后怕。林惊宇怔怔的说：“
小凡，对不住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。”
张小凡摇了摇头， 呼吸渐渐平稳说：“
没事。”“
哦，你是谁？”
众小孩顺着他眼光看去，只见这堂庙当中正站着一个年老的和尚，脸上皱纹横生，一身的破旧袈裟，全身上下脏兮兮的，只有手中持着一串碧玉念珠，竟是晶莹剔透，耀人的眼目，发出了淡淡的青光。奇怪的是，在十几颗大小一致、光洁剔透的青玉念珠当中，偏偏还夹着一颗非玉非石、颜色深紫、暗淡无光的圆珠。